我们每天都要思考，做出不同的决定。学习神学科目更需要深入的思考。
正确的神学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神学思考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广亮，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科目神学思考法，一共24堂课，每一堂课半个小时，今天呢是第九课了。第九课呢也是我们这整个24堂安排第二部分圣经研究的最后一课。在这一课呢，我们会讲到新约研究的叙事文体释经，叙述的叙，故事的事，叙事文体释经。那这是我本人呢，我个人比较钟情喜欢的一种解经法，在读圣经的经文当中呢，有记述性的叙事性的文体呢，总是觉得跟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弟兄姊妹的理解啊比较接近。我顺便也预告一下，下一堂课第十课呢，我们的课题是基督教历史的研究。那么第十课也请你下一次呢安排时间，课题是会回答什么是基督教历史研究。上一次第八课呢，我们介绍了历史文化释经法。那这个方法呢，是透过语言和历史的文献来探索新约圣经里的真实历史的世界，也希望明白圣经经文在人类历史当中所要传达的意思。在这一课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解经的方法，新约的研究的方法，刚才说了叙事文体释经法。在这个叙事文体解经法或者说释经法当中呢，读者主要是从经文的叙述当中试着建构其中的故事世界。因此叙事释经法关注的是叙事文当中的世界，要探索叙事经文里面的隐含作者向隐含读者传达一些怎样的讯息。这包括了在叙事文当中故事人物所传达的信息，当然这信息是透过圣经经文了。好了，非常重要的两个概念跟名词呢，就是隐含作者，隐藏的隐，含有的含。什么是隐含作者，又什么是隐含读者呢？就是今天这堂课首先要交代的了。那在这里呢，交代之前先跟你提一下，叙事文体解经法的前提呢，就是今天的读者咱们呢已经没有办法还原真实的历史世界。当中的原因你认为是什么呢？我相信都明白，是因为时空和文化背景的限制，还有语言的限制。之前我们讲了2000年前的新约圣经时代，2000年前新约圣经的地理那个空间跟咱们今天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但是借着探索叙事文中的世界，今天的读者也就是你跟我呢，仍然可以进入所谓的隐含作者的思想当中啊，这个关键就是隐含这两个字了。然后呢再去掌握这位隐含作者向着隐含读者传达的信息。那弟兄姊妹，这一堂课这八个字如果你掌握的话呢，我觉得你基本上呢对于新约研究的叙事文呢的解经呢就掌握了。请你千千万万记住隐含作者 跟隐含读者。等一下我将隐含的英文也介绍给你，那么你对这个神学思考法的研经法呢，我相信基本就能够有一个好的基础了。我们说由于叙事文体结晶法聚焦研究的故事世界，那不像历史文化释经法那样注重历史的世界，因此叙事释经法呢，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经文的要义。好了，现在我们来介绍第一，隐含作者和叙事者。叙事呢，因为是故事的事，读起来或者讲起来比较不太容易。其实呢，它都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有人用叙述，我自己喜欢用叙述。我们的讲义上写的是叙事，故事的事，事情的事。那在叙事文体的研究当中呢，通常会把写作跟叙述分开，请你特别留意啊，写作跟叙述分开是什么意思呢？我慢慢解释给你。每一份文学作品都会有一位作者，也就是每一本新约圣经的书卷也都有一位作者，这是一定的。而这一位作者呢，在历史上呢，他是存在的，是真的真实的作者。而在这位作者写作的时候呢，又必定有他预定的写作对象，就是他的读者。在历史里面存不存在呢？真实的存在，2000年前当时真的是有读者，对不对？然而假设我们不知道真实的作者是谁，前面讲了我们相隔2000年不会知道了，不会完全知道，那我们可以单单从他的文学著作的内容还有写作的风格，便可以推想出这份文学作品是出自哪一位作者，一位怎样的作者。这个推想出来的作者呢，我们用比较有责任感的名词就叫隐含作者了。所以真实的作者跟隐含的作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因为真实的作者他现在不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不能够直接访问他，而是透过他所写下来的内容我们去推测他。所以呢，我们所推测到的这一位作者呢，我们加上两个字，负责任的两个字，叫隐含的作者。对于简单的老百姓来讲呢，其实就是作者，可是要在这个神学研究方面有责任感，我们用了隐含这两个字。英文呢就是 implied， I-M-P-L-I 加 ED， implied author， 隐含作者。那同样的，我们又可以从文学作品当中或者是文本当中呢，推想出他所预定的写作对象，当时真实的一些读者是怎样的。那这个推想的读者呢，就叫，那你知道了，隐含读者。英文仍然是用 implied， I-M-P-L-I-E-D， implied 读者就是 reader 了， R-E-A-D-E-R。 所以这两个基本概念呢，对叙事文体的解经是有帮助的。在叙事上的一些表达通常呢，可以听见，其实是看见呢，叙事者的声音。简单说呢，这位叙事者就是那一位讲故事的人，说事情的人。相对来说呢，文中必定有听故事的人，也就是有讲者跟听者，用前面介绍的有作者跟读者，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概念了。举例子了，在学术界会认为马太福音作者是谁呢？是税吏马太。那税吏马太是马太福音，用咱们现在研究的名词来讲是什么呢？历史上的真实作者。咱们认不认识他呢？能不能够直接问他话语呢？不能够对答，因为他是2000年前的人。 但在学术界呢，也有人反对说税吏马太是马太福音的作者，而认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马太福音的真实作者是谁。他可以这么讲，因为我们没有回到2000年前的本事，所以从马太福音的写作内容，我们能够看到马太福音充满了对旧约圣经的解释和引用，所以学者们都推断出马太福音的作者应该是一位犹太人，对不对？那这个推断出来的作者就是咱们所谓的什么作者呀？对，隐含作者。另外在马太福音九章一节当中，那里讲到耶稣上了船来到自己的城里，有这样的字，对不对？九章一节，这里显示出在经文里面有一位叙事者，就是说故事的人了。在我们上面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段经文里面有真实的历史作者，有隐含的作者，当然隐含的作者跟历史真实的作者可能是同一位，也可能不是同一位，因为我们前面解释了啊，那现在我们多加了一个有叙事者，讲故事的人。这三个与经文的来源有关的个体，你所看到的经文呢，是历史作者或者隐含作者再加上叙事者造成所看到的圣经经文，或者说看到的文本跟作品。那更具体的来说，历史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可以是三个不同的人吧，但是他会不会也可以是同一个人呢？当然可以是同一个人。最起码来说，圣经中的叙事文章呢都不是虚构的，因此呢叙事者是代表了隐含作者，这样就能够理解也讲得通了。叙事者的陈述也传达了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看法。对，因为讲这件事情的人呢会是作者嘛，作者我们今天就把它分作真实的作者跟我们所推测的这个作者，隐含作者。例如在我们熟悉的经文，举例子，约翰福音20章31节，叙事者说，单记这些事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叙事者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不但说明隐含作者的看法，其实呢也传达了真实作者的看法。就在这节经文里面，约翰福音20章31节，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以及讲这件事情的人结合在一起，应该是同一个人了。那我们现在说神学思考法，它就有这样的特性，就是本来以为很简单的东西它会讲得很复杂。那么这个复杂的好处在于你的思想可以操练的精密，你的逻辑推理呢可以更加进步，所以我们的内容呢是很仔细的。现在我们再谈一谈关于叙事者。叙事者在故事里面扮演了对于内容的所谓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角色，因为他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观看故事情节的发展，并且能够看透故事人物的心思意念。所谓的看透，因为他知道整个的发展的大纲，所以他有在那里书写跟铺排，是这样的意思。单单看讲义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误会。因此叙事者的声音呢是代表着当然可靠的观点，也就是我们说的隐含作者的观点。叙事者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提出的解说、评论或总结，这是他的责任。叙事者也可以在叙事文当中隐晦地表达他对文本当中人物的评论。我们举例子，约翰福音12章6节，你会看到这样的经文，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那12章6节约翰福音 这句话其实是叙述者，讲故事的人在讲的，讲约翰福音事情的人在讲的，这是叙事者以第三人称对加利略人犹大的评论，对不对？因为他已经评论他是个贼了嘛。这些评论可不可靠呢？当然是可靠的，因为叙事者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另外在路加福音22章3节也有以第三者的身份告诉我们所讲的内容，这是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所以这是同样的例子，在这里讲叙事者在故事的发展当中，他以第三者的身份讲话，而不是在经文的内容里面跟所相关的人物讲话。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说犹大跟作者约翰对话，而是写这个故事的人跳出来，好像我们看电影有一个旁白旁述，有这样的作用。你仔细看一下约翰福音12章6节跟路加福音22章3节有这样的作用。再进一步，如果我们小心考究叙事者的声音呢，我们又可以欣赏到伴随在叙事文中的深层意义，从而明白叙事者和隐含作者的思想世界。那在弗类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在这三本福音书当中呢，当我们探讨不同的福音书在陈述有关耶稣的这个相同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探究不同的隐含作者他独特的经文跟记载呢，还有这些记载背后的思想脉络呢，就能够探索到隐含作者在书中的主要关注点和世界观，这个是一定的。我们以耶稣基督的降生那一段的经文或者是记载作为例子，首先是马可福音，弗类福音的第二本书。马可福音有没有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完全没有啊。那之前马太福音又怎样呢？马太福音有记载，但是马太福音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是间接的，他把耶稣的降生从家谱到天使向约瑟玛利亚这样的情况都写了下来。你看马太福音1章20节，叙事者说到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对不对？2章1节到2节，那位叙事者，其实我们在这里说的叙事者就是作者了，可是为了精密所以把它分开，训练我们对文学这个解经的一个思考。东方博士看见天上的星怎么样呢？来朝拜耶稣，这些都是间接的启示，这是马太福音的情况。但是跳到弗类福音的第三本书路加福音就不一样了，在耶稣降生的路加福音记载里面呢，叙事者很强调神直接的介入。比方路加福音1章、2章里讲到主的使者向不同的人显现，包括了撒加利亚啦、玛利亚啦、还有在野地的牧羊人等等。路加福音1章跟2章当中，叙事者也很多的时候描述了圣灵的工作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路加福音的隐含作者，这位作者的思想世界，就是认为神是会直接对人说话的，上帝是会直接介入人的生命的。
正确的思考法，帮你更快更轻易地学习和掌握神学各科的内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神学思考法。
下面第二部分，叙事文当中的人物角色和刻画。那讲到人物角色和刻画，其实呢，我们讲到叙事文的解经呢，这个在一般的大学讲到古典文学的分析呢，都是同一种方法，工具是一样的，我们将它用在对神话语的研究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对 主的道，对圣经神的话呢有更深刻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在叙事文的人物，我们可以分为个人和群体。个人的例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保罗、彼得、耶稣，这是个人。那群体就是一个小团体了，包括十二门徒或者门徒们，有百姓、法利赛人等等。那他们在这些状况啊故事当中的刻画呢，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分析呢去更加清楚地掌握看看隐含作者他编写这一段经文的宗旨和心意。故事的人物分类有很多种，那这里我们简单的来介绍。我们介绍三类，就是主角、背景人物还有居间人物。主角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故事的灵魂人物了，这里我想不需要详细的解释。像《使徒行传》前半部主角，我们说以人物来说是彼得，《使徒行传》后半段呢是保罗，《福音书》更不用讲了，是耶稣基督。第二呢，我们要介绍的背景人物，背景人物呢就是叙事者把整个故事的发展呢能够承托出主角的人物。有很多例子，在耶稣生平当中的一群的听众群众，还有一些宗教领袖像法利赛人等等，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回应还有他们的影响力特色，这都是背景人物。好了，第三种的居间人物或者居间的角色是什么呢？简单说是支撑着或者承托主角的，让主角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被认知认识，并且让主角的故事呢得以发展和延伸。我们举例子来讲明居间，居住的居，中间的间，居间角色的这个情况。在耶稣的事迹里面呢，门徒和法利赛人常常有居间的角色。门徒和法利赛人对耶稣基督提问的问题，或者是挑战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辩驳呢，让耶稣基督回答他们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智慧或者是他的那一种的品德彰显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在这种叙事文的分析里面说他们是居间的角色。有这样的观念，居间人物呢是直接会和主角有对话有交流，让主要角色，作者要表达的主要人物呢有直接的回应。另外一个我们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是来到人物的刻画。人物的刻画呢，在这种文学的这个手法里面呢，我们介绍三个方式。第一个当然咱们一般都会做的是描述。那描述就是讲明这个人物的身份了，外在的特征啊。这可以说明叙事者他在进行这个描述，包括了服装啊、外观啊、表情。服装我们立刻想到在马可福音一开始讲到施洗约翰，他有一条服装的描述。所以当我们读圣经学了神学思考法以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角度呢就丰富了。第二种方式就是内在的生活，或者说里面心灵的世界，就是要打开故事当中人物的思想、他的感情甚至动机。这是通过故事人物内心的一些言谈，或者故事人物他的言论跟行为，透露那个人里面所想的，还有他跟其他人的互动关系，让我们认识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这是第二种在人物刻画方面表达出来的。第三种当然也是一般我们都会看到的，言谈行为。言谈行为就是把故事人物所讲的他去哪里的这个动作表达出来，使故事的发展呢有不同的情节。 当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如果你看约翰福音，你记得犹大自己走了出去。犹大走了出去，这个行为已经是刻画出卖耶稣基督的加略人犹大的一个重要的线索，这是刻画人物。那另外呢，还有两个概念，一个叫明示。明示其实呢，顾名思义，很明显的让你知道，英文呢是 telling, T-E-L-L-I-N-G。 还有一个是展示，英文是显示给你， showing, S-H-O-W-I-N-G。 明示是隐含作者很清楚的，很权威的来作为叙事者的声音，表达故事人物的动机啊，内在的特质。展示呢，可以说隐含作者透过陈述告诉读者故事人物他的所言所行。那这里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具体的去举例子了。你可以用路加福音16章当中法利赛人他贪爱钱财的经文呢，去仔细的推敲琢磨。路加福音16章，尤其是14节。另外呢，在路加福音16章19节到31节，还有18章9节到14节，这些叙事性的经文呢，都能够帮你看到这些文学手法的。现在这个名词呢，有明示、展示，还有一个中文翻译的呢，都很类似的，叫显示。是在英文的用词上呢，它是不同的。显示就是把本来不清楚的给你打开，英文叫 revealing, R-E-V-E-A-L-I-N-G。 那这些名词呢，你稍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无论是明示或者是展示或者显示，都是帮助我们更仔细的、更细心的来处理一段叙事文的经文。好了，总结来说，故事人物在故事当中的布局是与故事情节紧密相连的，因此呢，人物刻画除了故事表面的明示和展示之外呢，又可以透过故事的深层结构来显示出来，而这些显示出来的东西呢，正正也隐含作者的心意。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故事人物的角色和人物的刻画呢，就能够明白隐含作者的思想世界了。那在历史文法释经法当中，我们之前介绍的我们能够做的不多，因为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是希腊文的基础，这个要借助一些词典。但是呢，今天这堂课讲的叙事文体的释经法就不一样了。只要咱们能看懂中文圣经，就能够仔细的用叙事文的这种释经法来分析圣经当中的故事，从而对经文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好，我们的神学思考法第9课新约研究二叙事文体的释经呢，就为你分享到这里。我是周广亮，下一堂课呢会讲什么是基督教历史研究。求神祝福你，再会。
心中都有一个空，没有人能填满。